先知书简介。简介。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先知书简介。李兰你好。
杨天成老师你好。弟兄姊妹好。杨天成老师啊，你说呢，我们上一回谈约拿的愤怒和神的怜悯，神的冷静，那神这么善待以色列的对头啊，给机会凶残的亚述尼尼微城里的人啊，给机会他们悔改，会不会对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呢造成一个印象，说哎呀，神就像一位呢永远不会发怒的好好父亲呢？
嗯，本来我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不过你这说呢好像有了那么一点感觉啊。但不要紧，那这回呢我们再来介绍那鸿书，那这样就平衡了。那鸿书一开始就提到神向尼尼微来发怒，在那鸿书一章二节到三节里面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神是不会轻易发怒的，如果让不轻易发怒的神发起怒来，可想而知让神发怒的人，或者是让神发怒的事情，或者是国家，一定是天憎人厌的。同样是对尼微城的人说话，为什么约拿书和那鸿书给人的感觉是这么不一样呢？
因为那鸿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和约拿写约拿书的时候呢已经相隔了一段时间，尼尼微里的情况呢已经大不相同了，旧一代悔改的人呢已经离开，新一代的人呢又回到以前的情况。我们还是先来介绍一下那鸿，然后再来进入那鸿书这件内容吧。
好啊，那就从那鸿这个名字的意思开始说起了。
嗯，那鸿这个意思呢是安慰的意思。
安慰啊，诶，这跟那鸿书的信息正是互相呼应啊。那鸿书对于凶残暴虐的尼尼微进行了很大的批判，这对受尽亚述欺凌的犹大是很大的安慰。我特别喜欢呢那鸿书一章七节那一句，那里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嗯，是先知那鸿的家乡呢是伊勒戈斯，先知传讲的信息大概是在主前663年到主前612年之间，接近尼尼微快要被毁的时代发出的。那圣经学者估计啊，那鸿大概生活在约西亚王的统治之下，而且是在西番雅还有是在年轻的耶利米同一个时代的。
嗯，那鸿书是针对着尼尼微所受的审判而写的，对于尼尼微这座城还有就是这里的人为什么后来招惹神这么大的怒气，我想我们有必要解说一下。
嗯，有道理。创世纪十章八到十二节介绍了尼尼微城的由来。亚述与以色列并犹大的争斗呢可以参看列王记下十七到二十三章，历代之下三十三章到三十四章。
哎，这里呢我先来插一句话补充一下，为什么说着说着尼尼微就讲到亚述啊，因为呢尼尼微是亚述的代表啊，因为大约在主前七世纪呢尼尼微成了亚述的首都。好，现在请杨天成老师继续介绍为什么亚述这么可憎。
嗯，话说这个亚述呢是非常残暴的，他们的王呢一向是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被征服的人来建称的。
举个例子行不行？
嗯，首先他们的国策呢是强迫所有的被征服的人，要整个国家的人要迁到亚述帝国的其他的地方，如果你不服从就全部被屠杀。那其次呢，那这些的首领呢被俘虏以后，那亚述人在处死他们之前要先用酷刑来肢解他们的。
啊，残忍不人道。
那根据圣经学者卡尔戴维斯的研究描述呢，西拿基利在尼尼微宫中的浮雕描绘了围攻和征服拉吉的事。西拿基利坐在宝座上，那他的前面呢有许多的俘虏在苦苦的哀求， 至于攻城的过程呢，也都刻在了浮雕上。亚述的大军用弓箭和破城锤呢来攻城，城墙上的守军则用弓箭和火把意图把他们击退。城里的人背着包袱从一个城门口逃出去，好像是投降的。在右下方呢，有三个光着身子的人被钉在木头上。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角柱和大英博物馆的希勒纪事灵柱上，记述了西拿基利侵略犹大的事件。虽然亚述人没有攻取耶路撒冷，西拿基利呢可以自豪地夸越说，犹大人西西家不服从我，我围攻他的46座坚固城堡垒以及无数的小村庄，征服他们。我把西西家困在他的王城耶路撒冷中，好像笼中的鸟。
明白了，明白了。
好像这个讲了跟这个主题好像没有关系。其实呢，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背景的话呢，就很难明白真正的尼尼微的情况，也就是亚述受到神的审判的情况。其实神曾经给过尼尼微悔改的机会，神差约拿去警告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悔改了，就暂时得着神的赦免。可是呢，后来他们又重新犯罪，再次变得邪恶残暴。在亚述帝国最后一个大帝亚斯那巴统治下残暴到极点，最终呢受到神的审判，在主前612年灭亡。
这也算是活该了。当我读到那鸿书的3:2-3那里说，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这样的情况，我就想着亚述王撒曼以色三世曾经夸口在敌人城门口用砍下来的人头堆起一座金字塔，其他的亚述王也曾经将敌人的尸首像柴火那样绑成一捆捆的堆放在战败者的城门口。我一想象到这个情况就觉得可怕。
其实不用怕。你看，虽然在那鸿的笔下亚述军的残暴血腥，但是呢你看到神的能力更大。
那倒是，因为呢在那鸿书里边呢，我看见万军之耶和华，那很特别。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号啊，是在那鸿书里边呢重复出现。那鸿呢就用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来去描述神的全能。在那鸿书的1:3-8呢写到，祭邪施暴的神，他按着公义施展大能，神呢乘风踏云，号令大海大山，在神的判决之下，尼尼微要进入黑暗。之后的1:9-2呢，就用三个循环对比带出尼尼微的全然灭亡和犹大的复兴啊。这三个循环就是1:9-13，1:14-15，还有2:1-2，2:3-13。那你描述亚述败军倾覆的情况，那狮子呢就是亚述国家的象征，因为在尼尼微城里边呢有很多狮形的雕塑。但是啊，这将来呢这些狮子啊什么呀全部都要销声匿迹的。那3:1-7呢写到，以前流人血的尼尼微城啊就将要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敌人。神安慰那些投靠他的人，但是尼尼微呢就无人安慰。谁叫尼尼微城的人呢拜淫荡的偶像，引诱百姓贪图财势权力。巴比伦啊将要消灭这些亚述人。3:8-19重申了亚述的结局。以前呢是亚述羞辱别人，那现在他们叫面对呢更大的耻辱。他们的首领军长虽然多得像蝗虫蚱蜢一样，可是他们在黑暗中威风一刻，到了日头一出就如烟飞去。的确很快呀，尼尼微就被毁掉了，还被风沙淹没，大城消失在永恒的历史当中。那鸿的话应验了。
你一口气将那鸿的结构内容都说完了，那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有，杨天成老师有话要说。
嗯，
对于《那红书》里边要表达的神的主权、神对凶残暴力的审问，以及神会消灭那些自以为会长存的不义者，杨天成老师只会说一声：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名是永远值得称颂的，你的公义永远长存。